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28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工作环境中修炼自己正实法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9日。在师父和大法的慈悲保护下，在风风雨雨中，在剜心透骨去执着中，在各种压力迫害中走过了21年了。我已经快60岁了，马上就要退休了。下面就谈一谈我20年来在单位所走过的修炼道路。一、干好本职工作，正实大法。得法初期，我能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，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干好工作，按照宇宙真善忍的特性衡量事情的对与错，改掉了打麻将、抽烟、喝酒等不良习惯。记得有一次我公司一楼下水道堵了，当时我和另外一名管工师傅负责日常维修，但是这位师傅让我自己去疏通。其实那并不是我工种的活，应该他去，我做辅助。于是我就去了，我想我是修炼人。到那一看傻眼了，满楼道都是脏水，根本就进不去。那就换一双水鞋吧。可回单位没找到水鞋，那就换双拖鞋吧。因为堵得太严重，说实在的，这工作太脏了，手上、身上、脸上都是脏水，一不小心张开嘴，脏水都溅到嘴里去了，楼上还在继续往下倒水，大便就从脚下涌上来过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终于疏通，虽然脏点、苦点、累点，可是一想自己是修炼人，这点算什么呢？师父讲，在常人社会中干好工作，本身不只是为了修炼或表现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的善良，也是在维护大法给常人社会开创的法理，见精进要旨二，大法是圆融的。在工作中，领导交办的任务都能圆满完成，同事也愿意和我一起工作。领导经常说，就你工作干得好，任何人也不能相比。有一天单位书记说，咱们单位不管干部党员，没有一个像你干工作的这种心态，那么负责，那么用心。二、遭受邪党迫害。1999年720，邪恶之首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后，我两次被非法劳教，两次被非法拘留，遭到严重的酷刑折磨和精神迫害，经历过杀绳、电棍、电击、坐铁椅、长时间捆绑、打嘴巴、烟头烫、往伤口上滴蜡油、棍棒、用热水往耳朵里倒、拳脚打、长时间坐小木板、长时间不准说话等等多种酷刑折磨，被单位停止工作，停发工资9个月。回到单位上班后，单位对我也进行了不同手段的迫害，一有什么敏感日就找我谈话，总有人监视，走到哪跟到哪，他们说是领导派的，有时休息日在我家居住小区门卫看着，走到哪跟到哪，干扰了我的正常生活，有时还要找家属干扰。有一次我送老父亲回老家，他们也派人跟到老家。2004年7月， 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时，我出现尿道结石，而后以保外就医形式被家人接回。结石疼痛难忍，一个月没解大便，腹胀难忍，承受到了极限。在最艰难的时刻，凭着对师对法的坚信，没有去医院。最后结石排出，大便排出。三，回单位上班，堂堂正正讲真相。回家后一个月，我准备上班，到局组干科。科长还是当年骗我使我被绑架的人。我说要上班，他说你还没解教，还不属于本市人呢，不能上班。回来后有同修说，被非法劳教回来的大部分只发生活费，意思是我这种情况不能上班。当时我就想，我不看别人，我得正常上班，不让上班我就讲真相，见人就讲，不管局长科长一般办事员，只要听就讲，有门就进。一天我又去找组干科长，他说你写个困难申请。回来后左思右想，怎么写呀？你邪恶迫害我，我还要求你照顾我，绝不能这样写。跟同修切磋，同修说写迫害事实。对，就写迫害事实，很快写完送到公司。一星期后我到公司问一下怎么样了，经理说他们都看了，写得挺好的。我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，为他们明白了真相而高兴。他找到公司书记，书记给组干科长打电话说局长意思让我上班。当时书记就说，现在已经过15号了，这个月开半个月的工资，下月初一起开一个半月工资。通过讲真相和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，堂堂正正上班了。在对单位领导讲真相，我就像对朋友一样对待。你真心对他好，对方是能体会到的，他们就愿意听我讲真相，也愿意和我相处。有一次我找经理报销电费，一看财务科长工程科长正在汇报工作，我想一会儿再去。这时经理问我有什么事，我说你们先谈吧，我一会儿再办。他马上说快进来，先给你办。中午吃饭时同事说，我们可不能跟你比呀，我等一早晨了才报上，他也去报销，你一去经理马上给你报销了。2015年开始溯江，通过交流，6月份我把诉状邮寄到最高检察院，第二天就收到妥头的短信回复。后来单位书记问你告谁了，我说告江泽民了，他说那你就在这张表上签个字吧，我说这可不能签，他说你怕什么，我说我有什么可怕的，江泽民迫害我十多年，我还不告他吗？诉状上我名字、家庭住址、身份证号、电话，还有迫害我的照片，我是堂堂正正告他的。他说不签就不签吧，事情没完。一天书记打电话叫我过去，他说顶不住了，上面必须让单位行政处罚，降一级工资。他说他已经想好了，行政处罚一年，以后想办法给补上。我说这绝对不行，你这样你就是邪恶一伙了。而后我又给他讲了很多道理，最后对我没有任何处罚。四，在工作环境中修炼自己，提高心性。我所在的工作单位虽然是事业单位，但是工作性质主要是房屋维修，都是又脏又累又危险的工作，近30年了。我们单位三年前成立了食堂，我被调去采购，工作环境变了，也不那么又苦又累了，时间也宽松了，但是心性上的考验就来了。师父讲，其实修炼就是修人的心，尤其在复杂的工作单位环境， 正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。一旦退下来，岂不失去了一个修炼的最好环境吗？见精进要旨，退休再练。首先就是钱的问题，作为修炼人都知道不失不得的法理，可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就有很多事情出现，这时就看你怎么去做了。有的时候买完货物回来，总是钱和货物对不上账，钱花出去了但没记账，那就自己掏腰包补上吧。有时到超市和商场购物，有存车费用问题，怎么办？思来想去，还是自己担当了吧。因为有时买东西不一定都是单位的，有时顺便自己也买一些物品，这样就复杂，也可能把握不准。最后决定一切费用自己承担。作为大法弟子，就应该严格要求自己，从一点一滴做起，彻底放下对利益、钱财执着的心。向内找，自己为什么总有钱与货物对不上账呢？工作中也有不细心、不负责任的心，没有用心干好工作。显示心很强，有时买来货物，特别是蔬菜，有便宜的，就说，今天菜很便宜，想要显示自己的心很强。可是同事却说，某某超市更便宜，这时嘴上没说什么，心里就不平衡。那你怎么不买呀？心里这个不舒服，总想问他几句，但又想这不是考验心性来的吗？可心里还是放不下。有的时候同事也买些东西，他又不跟我说一声，有时也有买贵的，就想为什么不说一声呢？就差两毛钱的电话费吗？总是往上反一些人心，但还好我从来都没有说出来，也知道是考验心性呢。最难去的是不让人说的人心，比如说每天买回来的货物，不管是什么，他们都要说上两句，如买的肉肥了、瘦了，买的姜粗了、细了，土豆大了、小了，调料质量好了、坏了，或者某某超市打特价了等等。我也知道是在考验心性呢，其实人家也没指责你的意思，只是他在那里自言自语罢了。这时就看我动不动心，如果动心了，虽然嘴里没说什么，可是脸上已经表现出来了，心想在市场上已经转了好几圈才买的，质量和价格都是不错了，怎么还这样？有时几秒钟就能过去，有时得出去走走，有时得半天才能过去。在单位中各方面做得都非常好，可是到年底评先进时就没有你的份了，领导还会说就你干得好，可是你练法轮功，上面不让评你。这就是大陆大法弟子面对的事实，看你怎么对待。其实我们是不想要这些东西，但有时心里也不平衡。师父说，大法弟子在各行各业、各个社会阶层中都有，在各行各业中都救度着众生，在正实法起着大法弟子的作用。其实你们在各行各业中能做好你们该做的一切，你就是在修炼。世间的各行各业都是给你提供的修炼场所。见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实例，已经告诉大法弟子怎么样在单位工作环境中做好，在过程中提高心性，去掉各种人心，不执着常人中的那点名利，时刻记住自己是个大法弟子，什么环境中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。现在大法弟子所做的、所表现的，也就是一言一行，是给后人留下的。前几年我有一个不好的观念，就是99年迫害以来，我被迫害得很严重。在常人看来，我失去了很多东西，金钱呀、住房呀，身体的迫害、精神的迫害，亲朋好友对自己间接的迫害等等。所以自己修大法怕别人说 怕别人不理解，通过学法向内找，发现是人的观念的干扰。这么一部伟大的宇宙大法，你能得到当上宇宙中所有的众生都羡慕的宇宙第一称号大法弟子，你是多么幸运，多么自豪，有什么怕别人不理解呢？当观念转变后，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见转法轮法解。现在的我在亲戚朋友单位同事面前，再也没有自己是大法弟子怕别人不理解的心结了。相反，现在是所有的人，亲戚、朋友、同学，原来部队的同事，现在单位同事，特别是单位的年轻人，也主动跟我打招呼，见面时的场都是非常祥和的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巨难中师父护我转危为安》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5日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》中说，在几年的修炼中，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，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不断地点悟着你们，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，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。在过去的20多年里，师父为我们所承受的，所付出的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也只能领略一二。太多的事情，我们可能永远都不能知道。其实我们每天都沐浴在伟大的佛法之中，至高无上的恩师无时无刻不在看护着我们。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和付出为我们铺垫，延伸着修炼的路。大法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，多救众生谢师恩。修大法15年顽疾全消失，我从20多岁就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，还有低血压，虽多方医治，中药西药，苦没少吃，罪没少受，身体素质却越来越差，脊椎变形，腰不能弯，下半截腿是凉的，夏天不能吹电扇，冬天不能沾凉水。后来在上班劳作中不慎又撞了头，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。我在10多年病痛的煎熬下，失去对健康生活的信心，也不相信有灵丹妙药能治好我的病。1995年，我有缘通过学习转法轮了解到，人的病痛和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过错有关，真正按照真善人修炼做好人，就能出现奇迹。我信，试着去做了，结果真的应验了。练功不到一个月，折磨我15年的病痛奇迹般的全消失了，太神奇了。我在惊叹折服之余更是感动，我发誓要按照师父讲的真善忍的要求做一个真正的好人。从此我在单位不再晚来早走，而是每天提前到单位搞好卫生，打来开水，等待同事的到来，和同事以诚相待，工作任劳任怨，不再为一己之私而争斗，心态平和，遇事先想到为别人好。在家里我敬婆婆，关心丈夫，耐心教育孩子，熟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个温馨的家。随着不断学法和练功，注重心性提高的同时，身体状况也得到根本改善，从此我的心中充满着幸福和愉悦。巨难中师父护我转危为安。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大法以来，我和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一样，开始了和平理性讲真相，证实大法救世人。过程中我遭受了很多磨难，甚至几度生命危在旦夕，但是都在师父的保护下转危为安。
下面仅举几例，以见证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伟大。2000年2月，我遭迫害被关入劳教所，在那里因为抵制非法奴役，我们每天被强制面墙罚站17至20小时。我被罚站40多天，双腿严重浮肿，脚肿的要穿比正常大3个号的鞋。4月4日上午，我们20几人不配合，以所谓军训形式迫害，又遭警察和劳教人员疯狂的殴打。我被拖进3中队的办公室，警察刘秀敏像疯了似的左右开弓打我的嘴巴，他打累了又换上更疯狂的警察刘玉英，一直到他们都打不动了才作罢。稍后他们气喘匀了，又开始给我上绳，他们将我强行按跪在地上，扒掉我的外衣，用一根很细的尼龙绳跨在脖子上，从2个肩膀开始一圈一圈地向下勒，一直到手腕，再把2条胳膊背到后边，把2个手腕和脖子上的绳子系在一起，一般人5分钟就会昏厥。刘玉英还嫌不解气，又操起胶皮棒对着跪在地上的我，照着我的臀部又是一顿疯狂的猛砸，接着又揪住我的头发，用一块板子先是狠劲抽打我的左脸，然后就是右脸。刘玉英还不时地抓住我背后被绑着的胳膊，使劲向上提拉。整个过程持续了1个上午。近中午，他们叫来4个劳教人员抬我。当他们看到我被迫害的惨状时，都惊悚地面面相觑，不由自主瞪大眼睛，张着嘴，几乎要惊出声。然而在持续的酷刑迫害中，信师信法的正念使我内心充满着力量，整个过程我没有恐惧，甚至都没有感到过度的难以承受。抡圆胳膊的手扇在脸上，挥动的板子打在脸上，只是点点胀痛，更多是麻木的感觉，耳边只有啪啪的击打声。过后好多人提起，当时的我整个脸都是黑紫色的，肿胀的给人感觉随时都可以崩裂，眼睛也只有一条缝了，可我却视物清楚。警棍的毒打，上绳的酷刑同时加深，看似瘦小的我能挺过来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在中共于2001年1月23日一手导演的灭绝人性的天安门自焚伟案后，一段时间里劳教所内的转化迫害也随之升级，100多名法轮功学员都先后被打、电、勒、铐，无一幸免。7、8个警察手持警棍、电棒，昼夜游荡，恐吓、谩骂不绝于耳，整个劳教所更加阴森恐怖，腥风血雨。2001年5月3日上午，狱警刘秀敏、张晶强迫我们背3部序，不许我们学法、练功、传经文。见没人背，刘秀敏恼羞成怒，拽走我身边的一个同修去办公室施暴。我站起来高呼法轮大法好，听到喊声，刘秀敏打电话叫来防暴队，7、8个恶警把我堵在储藏室里，一顿乱棒把我打倒在地。劳教所大队长尚长明也上来狠狠地打我耳光，他们又将我提起按趴在桌子上，又是一顿乱棍，我失去了知觉。不知多久，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声音在呼唤我的名字，声音渐渐的、渐渐的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我感到是师父在叫我，我苏醒了过来，我发现自己的双手被吊靠在暖气管子上，头上、脸上的汗水在往下淌，内衣全部粘在了身上，下半身肿得像穿了棉裤似的。就这样已经不知道过去多长时间了。刘秀敏见我醒了过来，他掉泪了，扭过脸快步离开了储藏室。我却像经历了一场梦幻，身体似乎已经超脱了疼痛的感觉。我知道若没有师父的看护和承受，我当时可能就醒不过来了。2006年冬天的一个下午，我骑自行车过一个大的十字路口，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就失去知觉了。 等我清醒时，发现自己仰面朝天躺在马路上，旁边停着一辆白色轿车，我的自行车也倒在2米以外的地方。我猛然间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事发过程却像失忆了，只想到不能躺在这里，我就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，扶起我的自行车，把歪了的车把正好，推着走了几步就骑上径直的走了。刚到家，同修要我到10里以外再跑一趟，我二话没说，骑上车就去了，一路都很顺利。当时就是觉得腰有点硬，我也没在意，第二天就没事了。我真切地知道，是师父又一次救了我的命。再讲一件事，也是200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我和同修骑自行车到20里以外的村里发真相资料，回来时找不到自行车了，想到没了自行车不能及时到家，父亲会为我担心着急的，就是打车也得步行到公路上，就想能给父亲打个电话就好了，可我们没带手机。冷清清的夜晚，除了淡淡的月光陪着我们，看不到一辆车，路上也没有一个行人。我正在踌躇，突然不远处有一男子迎面走来到我跟前问，你打电话吗？说着就把手机递给我，我高兴地给父亲打了电话，还了手机，男子一转眼就不见了。当时我也没有多想，事后想起此事觉得很神奇。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我就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，跌跌撞撞，一直在师父的精心保护下才能走到今天。我让师父操碎了心，没有师父的看护，一时一刻都修不了。大法是超常的，师父是慈悲伟大的，大法弟子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，是有神圣使命的。愿我们共同精进，不辱使命，对得起这万古机缘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明慧交流文章，在看守所讲真相的一些往事。文章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发表于明慧网，2019年7月30号。我是1996年真正开始实修的老学员，亲身感受到修炼法轮大法带来的身心健康。大法是一部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高德大法。1999年7月20号，江氏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，我和许多同修一起走上了反迫害、向民众讲真相、劝三退的征程。2015年夏天，我与几个同修正在交流时被绑架，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，针对公安局检察院人员的提问，我零口供不签字。在法庭上，我拒绝回答公诉人的提问，最后我被非法判刑1年半，这一年半是在看守所度过的。下面是我在看守所的一些片段。正念讲真相，练功。中共的看守所与监狱有一个共同之处，进去的头一件事就是要在几天内背出所谓的监规，如果背不出就要受到各种惩罚。我是一名大法弟子，怎么能去背邪党的监规呢？我坚决不背。在每天所谓的静坐思过时间内，我反复背诵师父的《论语》和《红岩》中的诗词，每天发正念不少于10次，清理看守所和监室内的空间场。在警察和看守所领导找我谈话时，我不失时机地向他们弘法，给他们讲法轮大法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红传，并且得到当地政府和民间团体3000多项褒奖和支持议案等，是让人身心健康的高德大法，揭露天安门伟案的真相，指出迫害法轮功是违反宪法的。讲真相的过程中，能看出同一办公室的其他警察也很专注地在听。我想，他们的职业虽然是警察，也是芸芸众生的一份子，也应当得到大法的救度。所以，每次他们找我谈话，
我都不失时机地针对他们的接受能力，从不同角度讲真相，给警察介绍大法，也为自己今后在监室内的练功讲真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大约被关押了一个月左右，我就开始几乎每天在监室内练功。监室内有两台监视器，我练功后，警察和一名副所长各自找我谈了两次话，要求我遵守监规，不准练功。我回答他们，这是信仰问题，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，以后他们也不找我谈了。有一次，早饭过后的发药时间里，一个狱警经过我监视时，我正在练静功，他对监视的人说，他练得多好，身体健康。我明白是师父在借狱警的嘴鼓励我呢，从中我亲身感到邪恶在另外空间被大量的销毁，真的所剩不多，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。三退220多人，我被关押的监室是新手监室，一个楼面有三个新手监室，刚进入看守所的人员先要在新手监室度过两个星期左右，再分到其他监室。我是所谓重点对象，通常不会分到其他监室，这对我讲真相劝三退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条件。被非法关押的一年半里，我通过讲真相劝三退共220多人，另外还有什么都没有加入过的人员共20多人也明白了真相。在这过程中，我尽一切可能不落下一个人。师父说，摆在你们面前没有选择，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，只要你碰到的你都应该救，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，不管他是总统还是要饭的。摘自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。有一名陈姓在押人员是90后，给他讲了真相三退后，过了几天，他欣喜地对我说，他原来每天晚上做噩梦，自从承念法轮大法好后，晚上睡觉再也不做噩梦了，他感到太神奇了。记得给一个宋姓牢头讲真相，他也能认真地听，但就是不肯三退。我毫不气馁，在适当的时候，根据他的接受能力，讲一些邪党在历史上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，一直到他快离开监视时，前后时间已经10个月了，他终于表示同意三退，我真心为他高兴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讲真相救众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，绝不能轻易放弃一个生命。有一名在押人员是团伙贩毒的，毒品的数量达到几10公斤，大家都知道他会被判处死刑，他自己也知道会判处死刑。我同样对他讲真相劝三退，要他经常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都能接受。一个人真正的生命是他的元神，只要他能接受大法，认同大法，并且能三退，即使失去肉身，他的真正生命也能得救。也有很不顺利的时候，我遇到过一个新疆回族金姓的在押人员，是个贩毒的老官司，给他讲真相他不听，反而经常污蔑大法。为了阻止他对大法犯罪，我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灵，也可能触及到他背后的邪灵了。他暴跳如雷，竟然跑到我面前吐了我一脸口水。我平静地到水龙头那里洗了一下，回到自己的位置继续打坐。旁边的在押人员周某说，要不是亲眼看到，真是不相信这是真的。法轮功真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，要是换一个人非得打架不可。后来牢头告诉我，是看守所所长指使金某想办法阻止我在监室练功的，否则金某不会这样肆无忌惮。但无论金某如何挑衅，我都平静地处置，时间一长，他自己也感到无趣了，也就停止干扰我了。随着听明白真相三退的人多了，这些明白真相的在押人员不断地移押到别的监室，他们也在别的监室做起了义务宣传员的作用。有好多次，楼面上有5到6个监室的人轮番高喊法轮大法好，声音此起彼伏，那时我的心情真是说不出的高兴。以上是自己在看守所内经历的一些往事，现在出牢狱已有1年多了，我有信心比在看守所做得更好，多救人。 以上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们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突破晨练难的观念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8日。一直以来我总觉得晨练太难，因通常我都是在晚上练功，直到发真念才睡，所以总觉得只睡3个多小时太少了。这个人的观念使我不想参加晨练。最近有同修建议我参加全球晨练，我也觉得是该要突破了，心里打算从今以后一定坚持下去。师尊看到我有这个心，安排我和另一个同修一起晨练，我和同修约好一定坚持下去，两个人一起练功，共同精进，共同促进。第一天早上3:35起床，虽然起时很困，心里想不困不困，困的不是我，我不困来排斥，一会儿就好了，不困了。一，晨练受益匪浅。本来前段时间我的腿有点宵夜现象，双盘打坐很痛，要用绳子绑上，否则脚老往下滑，盘得很难受，闹心也练不长时间。没想到晨练当天刚坐下，脚一下子就盘上了，身体很轻松，真神奇。同修们都说刚开始那几天很难受，很难坚持。第二天学法时，师尊点化了我，一天只睡3个多小时觉太少了，这是一种观念。师父在讲法中说，你们想没想过，修炼是最好的休息，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。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，今天啥也干不了了，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，一宿觉都没睡，我不觉得困，浑身有力，一天工作下来好像没有事儿一样，是不是这样？选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。虽然是3点多起床，但接下来练了2个小时的功，加在一起差不多有6个小时，而且练功还比睡觉还好，我一下明白了，所以白天也不睡觉，也就走过来了。集体晨练效果远大于个人选择时间练功。身边有同修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，胳膊疼得厉害，十几年都是这样，一参加晨练后胳膊就不疼了，一身轻松，参加晨练也变得异常精神和轻松。二，主意识得功。我长期以来对练功不重视，虽然坚持练功了，但没有注重效果，有时间就练，有时忙起来没有练，过后也没补上，并且由于动作不规范，没有领会到要领，由于不重视，主意识不强，导致发正念和练进攻时不清醒。我经常为手掌动作变形而苦恼，同修也提醒了我这个问题，自己也想改，但很难突破。另一个同修也是这种情况，我们就一起加强学法，在法上提高，不行就睁着眼睛练，非得过去这关不可。我们两个人面对面打坐，动作不对就提醒，但还是不行，有时眼睛都没闭上，同修就提醒说动作不对了，心想我在看着呢，怎么会变形呢，心里不解。发完早上6点正念，我们再一起学法，当学到第6讲这段法时，你的主意识总不能控制你自己，那么你的身体可能就会被副意识或者外来信息、附体之类的所控制。选自转法轮。我明白了，这可能是副元神在干扰。中午在发真念时发出一念，正告副元神。我是正法17大法弟子，有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，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的罪很大，同化大法你才有未来。我是主，你是护法，如果再干扰我，我要正念解体，如果你不要未来，我就放弃你。发了5分钟左右，中午我再补练1小时进攻， 刚坐下，身体一下子就被能量包围，全身不会动，感受到手上有很强的能量流在流动，一直到下午学法还有这种感觉，而且头脑清醒。第二天早上练静功都能保持身体正直，当然今后还要不断再加强主意识，让真正自己主意识得功。现在师尊安排了一位练功状态很好的同修跟我们一起练功，帮我纠正了动作，提高了练功的质量。以上是近期修炼的点滴体会，希望更多没能认真对待练功的同修重视这个事情。练功的状态直接影响到发真念的质量和强大功力，是助师除恶的重要部分。一点体会，不当之处请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加长发正念时间，清除病业假象。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31日。大约在2018年6月，有一段时间，我的身体消业持续不退，不断发正念也不见有效，心想这是咋回事？我想起一位同修给我讲过他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。有一天，他突然觉得腰不能动了，站不起来，于是他就坐下来发正念，发到半小时的时候，天幕中看到一片绿地，他觉得挺好。又过了一会儿，看到绿地在不断缩小，周围出现黑色，最后他发现原来是一只大蜈蚣，那些绿色黑色是蜈蚣身上的花纹。这位同修继续发正念，看到那条蜈蚣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了。起来一看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当时起来腰完全好了。受到这位同修经历的启发，我想我也应该加长时间发正念。从午饭后一点开始，我就一直发正念，越发越舒服，一直发到五点才停下来。起来后感觉一身轻，什么不好的感觉都没有了。我建议受到病业干扰的同修也可以试着加长发正念时间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病业假象的产生是因为另外空间有一个灵体，或者是虫子、细菌之类的。通过发正念把这些东西清理了，这边的病业假象自然就消失了。有些邪恶的东西可能不是一下就能清理干净，要有个过程才能清理干净，而且另外空间的邪恶也可能跑来补充，所以要加长时间正念除恶，迫害不停，发正念不止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